腰心内容率先剧透，
有诗写的钱财增添，吝啬过度反致贫乏。喂，
我呢句说话咧，真系表面上好矛盾嘅，因为我哋俾咗出去，咁啊少咗啦，自不然咁啦。相较于自恃富足、心灵封闭嘅人，贫穷人更加容易领受神嘅恩典。我谂大家都好容易捉到嘅意思啊！
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，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。中意嘅话，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，齐齐钻牛角尖。我系主持人欣石，唔该晒你啊！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，
感谢主啊！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，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！
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，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？
喂喂喂，点解呢？阿罗则士咧，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。
哎呀，乜你唔知咩？佢单案判咗啦，罪名成立啊！
吓，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，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，佢好似好虔诚噶。
以为多奉献、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，基督徒有冇样睇啊？
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。
信仰不像你预期。
上个礼拜我们探讨过关于中产反贫潮的话题，一起重温一些精华片段吧。
物质层面的缺乏固然艰难，但很多人真正感到难以承受的是那种孤独、孤单和被遗弃的感觉，因为你越穷好像越少人在旁边的。神必不离弃他们呢，是对困苦中的百姓最真切的一种保证。英文原文是包括了听见、回应、答应的意思，代表着神对困苦人的呼求并非视而不见的，而是主动的聆听、亲自的回应。
继续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去讲关于中产反贫潮的话题。
第三个关于避免贫穷的智慧，我真的不太 get 到他讲什么了，就来自箴言十一章二十四节，就讲有诗写的钱财增添，吝啬过度反致贫乏。喂，
我呢句说话咧，真系表面上好矛盾嘅，因为我哋俾咗出去，咁啊少咗啦，自不然咁啦。其实呢个同我哋奉献都一样啊，即系我哋奉献咗系少咗噶嘛，咁啊。嗱，呢句说话咧，表面上系睇落好矛盾，但系强调嘅系一种睇似违反常理嘅因果。给予会带嚟丰盛，吝啬就导致贫穷，因为呢个经文个意思系咁。呢度所讲嘅施舍，其实讲紧佢乐于助人，愿意分享财富同埋资源，而吝啬就系过度嘅自私，不愿分俾其他人一啲嘅好处。佢背后嘅意义其实有几方面嘅，包括咗心态同埋祝福。当一个人去乐于去给予的时候，心中充满着爱和信任，这种开放和善的态度常常为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机遇和人际的支持，形成一个良善的循环。第二个意义就是社会的互助，在群体的互动当中，慷慨往往能够赢得信任和友谊，亦都促进了资源的流动， 过度吝啬会使人陷入孤立，不但失去了外在的帮助，内心亦都容易陷入一种匮乏感的里面。第三方面就是心理的层面，愿意施予的人内心丰足，乐于分享，而过度保留计较的人往往心感不安，因为成日惊人嚟想要我啲样，真系害怕失去而变得紧缩，最终反而失去的是更多。如果从一个经济的观念，呢依节经文咧亦都隐含住一种资源流通的经济智慧，资源流转才会产生价值。如果一味去积聚，反而失去了成长的机会。好了，这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社会，这句说话不单单是一种宗教信仰上的提醒，更加是一种积极生活的态度。慷慨不是意味着不顾一切的付出，就正如我们刚才说，即作保那段经文这样，而是懂得去分享，乐于助人。这种态度有助于建立更加坚实的人际网络，吸引更多善意和机遇，长远看来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总的来说，这句经文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智慧，提醒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保持慷慨和分享的心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丰盛和圆满。但我最后也要提一句，虽然这里说话慷慨会带来可能一些更大的网络、啊、等等，是，但是我又很想
我们
不是用这个出发点来做，
很难啊。是即是我刚才所讲的，是钱滚钱，人情滚人情，恩典滚恩典嘛。但是实际上你找一下就会觉得是错了。
如果我们作为教牧即我觉得很好一个提醒，作为教牧，如果我们每做一个人，譬如每做一件事都是关心人，甚至说、啊、我要帮助一个有需要的肢体，我有少少的经济上帮助他，而是我是想博取一些东西的时候，那其实呢
错了，没
错，是失去了意义的。这里有一个真的很真实的例子值得去分享的，在我们学校发生的。有一天我在我们学校的信箱收到一嚿银子、一嚿、真的是现金来的，找个公文袋入住。奉献者我都不知道是谁，他没有留下名字，他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。那封信就说很多年前，我想是多年前，多了十几二十年前，当他很老倒很需要很孤单的时候，有一个来去教会实习的神学生对他的关心是安慰了他，帮助了他。他只是记得这个神学生是我们香港神学院的学生，但是什么名什么姓他完全不记得了。所以这件事放在心里面，他一直记住怎样来到去回馈呢、啊、他就既然有这间神学院，找一下这间神学院在哪里，他就这样扔了这些钱进来的。这个就是刚才所说，当这个人他对其他人作出慷慨的时候，
没想过回报，
他没想过他有什么的回报的、
实际上都不是给回报给他，是比较宏远，不过、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彷徨发达一味靠稳定，鬼马相声出头劲。
好，跟住到一个即系点样去到善用资源嘅一个嘅智慧啦，就嚟自箴言27:23-27啦，就比较长少少经文。佢就话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，留心照顾你的牛群，因为财富不能永留冠冕，岂能存到万代？跟住又讲另外一啲好似农作业嘅嘢，青草除去，乱草长出，山上的菜蔬也被采收。跟住又翻去绵羊嗰边啦，绵羊可以做衣服，公山羊可作田地的价值，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，够你养家、和女仆的生活。这个是不是讲紧善用资源、运用啲资产的一啲智慧？
是，的确是的。嗱，喺呢段嘅经文里面咧，系极为具体并且好贴近日常生活嘅一个比喻嚟嘅。喺当时嚟讲，大家都会见到里面所提嘅嘢。当中是说明了理财和人生管理的一些核心的智慧。经文内容是涵盖着对所拥有的资产的细心观察、妥善管理和长远的规划，同时亦都提醒了人的财富和权势的短暂和不确定性。以下我就这样分几个层面来去讲一讲这段经文，和结合现代的生活 给我们一些提醒。首先这段经文就提到细心观察和负责任的管理，那句的经文就是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，留心照料你的牛群、
嗯、
这句说话强调对自己的资产，当时的就是那些牛羊牲畜那种的关心和照料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经营事业、管理家庭财产，定或个人的目标，都需要亲身的投入，实地的了解状况，而不是仅仅凭空想象或者是依赖其他人。细心观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，提前预防损失，并且促使资源获得最大化的利用。例如在现代的企业家当中，如果只是凭着报表去做决策，而不是亲自去到基层，亦都可能无法观察到潜在的危机。对个人来说，定期检视自己的财务、健康、工作进度，亦都是同样的道理。
嗯，
第二方面，他是讲到财富无常的提醒。
嗯，
虽然他前面是讲到我们怎样去深知道自己的一些的财富，但是呢他亦都提到财富的无常。经文就是因为财富不能永留，冠冕岂能传到万代。这两句说话提醒人不要对当前的财富和地位过度的依赖或者自满。财富和权势都是短暂的，容易随时改变。古时的皇冠象征着极致的荣耀，但是亦都没有人能够世世代代的长存。因此应该将目光放在长远可持续的经营上面，不应该只是以一时的富足作为终点，而要有忧患的意识，持续进步和创新。好，第三方面的提醒就是勤奋耕耘，但是亦都顺应自然的循环。这里讲到青草除去，乱草长出，山上的菜蔬也被采收。这段就描述了大自然当中生生不息的循环，对于资产的经营者来说，代表着不断的耕耘，耐心等候结果的智慧。每一季的收成都需要前期的付出和照料，没一样东西是一劳永逸的成果。现代的社会虽然讲求效率和速度，但是任何持续获利的事业都需要耐性和周期性的投资的。好了，最后一方面就是资产的多元用途和实际的价值。经文就是绵羊可以做衣服，公山羊可以作田地的价值，母山羊的奶是够你吃，能够养家和女仆的生活。这里就点出了每一项的资产的多元价值。羊可以供应毛料做衣，公山羊可以作为交易换取土地的资产，母山羊的奶就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。现代人的资产配置亦都是同样的道理，不应该将所有资产或者资金压在单一的项目上面，而是要善用各项的资源，让他们发挥不同的功用，从而确保生活稳定，家人受益，甚至乎能够支持团队和身边的人。所以整段的说话不单单是农业社会的理财忠告，亦都是现代人生活的智慧指南。无论是在企业管理、事业经营，定或个人发展上面，唯有专注、细心、踏实和多元的思维，才能够在面对无常的社会变局的时候，拥有持续稳健的生活和内心的安定。经文提醒我们，财富并非恒久，管理和关怀才是持续幸福的一个关键。
嗯，即系唔好将自己嘅资产猛外判俾人哋去到管啦，其实自己要顾翻资产，包括自己嘅健康啊，同埋财富啦，尽用佢啦吓。嗱，跟住咧就想问一样嘢咧，就系关于一啲伦理啊嘅一啲嘅标准啦。得我想问翻一样嘢先啦，就系睇翻雅各书嗰度亦都讲过，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国的人吗？咁第一样嘢就想问翻，到底神系咪偏心啲贫穷人咧？咁嚟紧越嚟越多穷人啊嘛，中产都变埋中惨啦。咁系咪即系理论上？ 上就越来越多人被拣选，即是穷人被拣选呢，同埋佢呢度讲到信上富足啦嘛，系咪我信咗主耶稣就啊有水牛啊，即系真系有钱啊，以前成日都讲笑话信耶稣得水牛，咁系点样呢咁样？
当我哋睇翻成个雅各书嘅时候咧，如果大家仲记得当中嘅经文咧，咁的确当时面对嗰个教会嘅处境咧，系有一啲。是歧視的，即是譬如說那些有錢的坐那些好的位置，沒錢的你坐凳仔，這樣的情況。所以雅各在這裡是勉勵著信徒不要因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分別，所以他才是解釋究竟神是怎樣做的。經文強調兩個層面的逆轉，一方面世上的貧窮人在物質上面或許缺乏，却在信仰上面能够富足，这个是一个逆转。另一方面，神的国度不是按住世人的标准来到赏赐，而是根据人的内心的信实与对神的爱来睇嘅。好啦，所以我哋咁样嚟睇，首先就是贫穷同埋富足喺呢一度，贫穷唔系净系指物质上面的缺乏，更加是代表住谦卑、愿意倚靠神嗰种嘅态度。相较于自恃富足、心灵封闭的人，贫穷人更加容易领受神的恩典。我想大家都很容易捉到的意思，因为他心灵封闭，靠住自己的财富，很自不然就不会想我要靠神先。但是贫穷人就不同了，他们更加明白自己的需要，更加容易愿意将自己在神的面前敞开他们的心门。因此在信上富足，就是指那些虽然外在贫困，却因为信心而富有，从世人看来是卑微无力的贫穷人，却给予他们属灵的尊荣和产业。这个不是因为人不论他的社会地位是怎样，这句说话提醒信徒不要以世人的标准，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，我能够做些什么，我拥有些什么，你要衡量尊贵和价值。真正的富足是来自信心和爱神的生活，而非短暂的物质的拥有。人如果能够在困难当中坚持信仰，保持谦卑，就能够经历神更深的恩典，亦都能够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天国的产业。总的来说，这节经文是对所有信徒的鼓励，即使是身处贫困，只要对神有真诚的信靠，就能够在灵里面富有，并得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美好的国度。进一步的反思，就是这段经文亦都促使人去反省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的选择。在追求物质丰盛的时代，人往往是忽略了心灵的成长和对信仰的坚持。然而真正的满足并非来自于外在的成就，而是一种内心和神的连结。当一个人能够以单纯的心去寻求神的时候，即使身处一些逆境，亦能够感受到平安和盼望的。信上富足是要学懂不要靠外在的东西，包括了财富、学识、身份地位，即是要操练和意识到，如果不是神的赐予，其实本来就一无所有。To be free, I bet he wouldn't fancy me. That's too bad. So I must leave. I'll have to go to Las Vegas or Monaco and win a fortune in a game.
怎样接待贫苦大众有一定的伦理标准。另外在中产反贫潮之下，教会那个的全福音策略有没有必要去到调整呢？想知道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啦。
想更进你。